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，今天读13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。神是圣洁的，神的子民也必须圣洁。以色列人是神属地的子民，神就要以色列人在日常生活中遵守神颁布的条例，维持他们的圣洁。这一章就讲到关于饮食的条例，这帮助以色列人把可吃的和不可吃的活物分别出来。12章是关于人出生时洁净的条例，说出因为始祖亚当犯罪，人的出生就是不洁净的。接着13章14章，神用极大的篇幅来处理麻风病的问题。13章是关于麻风病的诊断，14章是关于麻风病的洁净。当时摩西是带着200万以色列会众在旷野群居，传染性的疫病像大麻风的确会造成极大的伤害，甚至于有灭族的危险。神颁布诊断和洁净的条例，禁止大麻风的蔓延，的确有医疗卫生这一面的讲究。但是3500年后的今天，医疗科技发达，不论是在诊断还是治疗，都比以往先进了许多。这也是神普遍的恩典，让人能够从各样的疾病中存活下来，有机会能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得着永远的生命。因此今天重新来读利未记13章关于麻风病，如果只从卫生医疗的角度来读，价值就不高。因此我会完全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大麻风，并且试图找出新约圣徒可以应用的原则。今天我们只读八节经文，并且详细描述大麻风这个病，从属灵角度来看它的起因，盼望在读经文的时候能够带出属灵的含义和应用。接下来的三天就会读得很快，因为13章有59节经文。首先我们要问，神为什么特地挑出大麻风病呢？大麻风是一种传染性的皮肤病，而在一般的疾病中，皮肤病似乎不是特别严重的病，它不会导致人立刻的死亡，而是影响人的外观。在前面十章讲到献祭的条例，曾经多次提到过，献祭的祭牲都必须是没有残疾的。那祭司怎么知道祭牲没有残疾呢？就是看祭牲的外观，它的皮毛干净亮丽，没有瑕疵。在利未记7章8节，献燔祭的祭司无论是为谁奉献，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牲的皮。这里特别指出，献燔祭的时候，燔祭牲的皮归给献祭的祭司，这祭牲的皮是祭牲的荣耀，证明祭牲是完全的，是完美的。一个祭牲的完全是看他的皮，照样人的完全就看人的皮肤。皮肤可以有许多的病症，大麻风不仅会传染，它又会使皮肤失去神经的感觉，以至于皮肤溃烂，或者是烫伤，或者是刀伤，或者是碰到腐蚀性的东西都没有感觉，也不会躲避。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病症，并且很快的能够让人看到在身体形象上的改变，而失去美好形象的彰显。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大麻风是从人里面发出来的罪，而罪的定义就是偏离了神的旨意。大麻风所预表的罪，特别是指不顺从神的命定。在旧约中有三个事例能帮助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定义大麻风的起因。第一处是在民数记12章第1节到16节，背景是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摩西的姐姐米利暗认为这是摩西的错，因而诋毁摩西。摩西是神设立在以色列人中 的代表权柄，因为米利暗毁谤摩西，神就向米利暗发怒，米利暗就立刻长了大麻风，也需要摩西向神哀求，神才让米利暗在营外关锁了七天，之后得着医治。这里我们看到米利暗不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而长大麻风。第二处是在列王记下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七节，背景是神人以利沙医治好了亚兰王元帅乃曼的大麻风，乃曼为了感谢要送以利沙礼物，以利沙坚持不收。乃曼离开之后，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却去追赶乃曼，并且向他要了礼物。基哈西回去之后，以利沙就质问基哈西，并且使乃曼的大麻风转到了基哈西身上。这里做仆人的基哈西不顺服主人以利沙而自作主张，就得了大麻风。以利沙认识神做事的原则，因此坚持不收乃曼的礼物，而基哈西不顺服神做事的原则，就得了大麻风。第三处是在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，背景是乌西亚王打了胜仗之后，他就心高气傲，进入了神的殿，要在香坛上烧香。当时的祭司亚撒利亚就跟着进去要阻挡乌西亚王，王执意不听，拿着香炉要烧香，结果神的审判马上临到他的额头上，突然出现了大麻风。乌西亚王不服从神的命定，他有君王的职分，没有祭司的职分。乌西亚王越权要去烧香，就长了大麻风。从以上三个例子，我们看到长大麻风的属灵原因是不服从神的命令，不论是神设立的权柄、神做事的法则，还是神设立的祭司职分，因为不服从就长出大麻风。有了这样的背景认识之后，我们来读第一节和第二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、亚伦说，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，或长了癣，或长了火斑，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，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。人身体的皮肤病症有许多种，大多是不会传染的，不需要隔离，若是长了大麻风就会传染，就必须隔离。神把鉴定是否是大麻风的职责交给了祭司，就是亚伦或是亚伦的子孙中做祭司的。祭司的职责本来是替百姓献祭，好帮百姓除去罪的难处与拦阻，现在还要加上鉴定大麻风，这也说出在神眼中大麻风的起因就是不服从神的命定，这也是罪。当人的身上长了疖子，或者长了癣，或者是长了火斑，火斑就是身上长出了斑点，表面上是光亮的，这些都有可能长成大麻风。因此身上的皮肤有了这些病症，就必须带到祭司面前，由祭司来鉴定。第三节，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，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，灾病的现象生于肉上的皮，这便是大麻风的灾病，祭司要查看它，定它为不洁净。祭司要详细的查验皮肤上的病症，如果患处的毛变白了，并且这灾病不只是在表面上，而是在皮下更深之处，那这就是大麻风了。祭司要定它为不洁净，要立即隔离。当时患大麻风病的人都要被赶到营外，不能够和以色列人一同生活，一同献祭，一同敬拜，这是很严重的病。第四节，若火斑在他肉皮上是白的，现象不生于皮，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，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关锁七天。如果火斑上的皮是白的，而火斑似乎只是在表皮上，并没有更深入，并且斑上的毛发也没有变颜色，这有可能不是大麻风，因为不确定的缘故， 又要把他关在营内七天，在这七天之中，他不能和其他人接触。第五节，第七天，祭司要查看他，若看灾病止住了，没有在皮上发散，祭司还要将他关锁七天。七天期满了，祭司要再一次查验，要看这病症是否是止住了，有没有发散。如果这病症发散了，范围扩大了，就确定是大麻风，要立即隔离，他必须被赶到营外。如果没有发散，就要在营内再关七天。七是一个完全数，七天是一个完整的时期，两个七天就是要加上见证，因为二是见证的数字。这里我们看到神要祭司处理大麻风是非常的小心，非常的慎重。第六节，第七天，祭司要再查看他，若灾病发暗，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，祭司要定他为洁净，原来是癣，那人就要洗衣服得为洁净。第二个七天过了，祭司要再来一次查验，如果病状是慢慢消退了，并且没有发散，没有扩散，这时候祭司就可以断定这不是大麻风，而是癣，这个人就要被定为是洁净的。他还要洗衣服，洗完衣服后，他就可以重新回到以色列人的团契生活中，和发病之前没有两样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和第八节，但他未得洁净，将身体给祭司查看以后，癣若在皮上发散开了，他要再将身体给祭司查看，祭司要查看，癣若在皮上发散，就要定他为不洁净，是大麻风。当他被判为洁净之后，他还必须留意，每日要查看这个癣是不是发散蔓延了。如果是，并且扩及到其他地方了，他就要再一次把身体带来给祭司查看。祭司查看之后，若断定这癣是发散了，这也说出他长大麻风了，是不洁净的，他必须被赶到营外，与以色列民分开。这是十三章第一段关于大麻风的描述。我们要从上面的描述中总结出断定大麻风的三个要素。第一，就是犯畜的毛变了颜色，变成白色了。第二，就是病症不只是在表皮上，而是在皮下更深的地方。第三，这病症是会扩散蔓延的。请圣徒们记得这三个要素，因为这三个要素在之后的经文会反复出现。我们是从属灵的角度切入，前面我们说过，大麻风是不服从神的命定，不论是神设立的权柄，或者是神做事的法则，或者是神设立的职分，这些都是不顺服的罪。而这个罪呢，就会有三个症状。第一，就是在他的彰显上开始失去了神的形象。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按着神的样式造的，人本来就有神美好的形象，现在因为悖逆不顺服的缘故，毛的颜色改变了，变白了，这是失去神美好形象的开始。大规模的皮肤溃烂是下一步，如果到那时候再隔离，就已经太晚了。因此皮上的毛改变颜色是先行的指标，祭司必须留意检验。第二，这犯罪的生命一开始是隐藏的，它不留在表皮，而是在皮下更深之处。这也是悖逆不顺服最能败坏教会的地方，一开始根本不容易看出来，是非常隐藏的。因此在教会中侍奉的祭司必须有洞察分辨的能力，能看到人深处的事，其在他身上必须有神活泼的话。就像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所说的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而第三，悖逆不顺服的罪是会扩散蔓延的。一开始 可能只是一些不舒服的感觉，如果不合适的处理，很快的就会扩散蔓延。在教会中，如果不认真处理看得见的罪，这罪就会扩散蔓延。犯罪的人如果不愿意悔改，就必须从教会中隔离。在罗马书第一章32节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因这缘故，各样的坏事就会很快的在教会中习以为常，教会就会失去应有的圣洁，就不再是神的家，不再是基督的身体了。借着这一章前面这几节鉴定大麻风，这对每一个愿意在教会中侍奉的圣徒都至关重要。他要学习有很敏锐的观察力，能够看到圣徒身上是否开始失去了神的形象，是否有隐藏着犯罪的生命，并且要认识犯罪的事如果不处理，很快会在教会中蔓延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是何等的感恩，在我们还是罪人与你为仇为敌的时候，你就拯救了我们，不仅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，借着相信就洗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债，不但如此，还把圣徒们摆在一起成为你的教会，帮助我们能够一直维持教会的圣洁，特别赐给我们恩典和属灵的洞察力，对于任何不顺服神的权柄，不顺服神做事的法则，或者不顺服神所设立的职分，这些都是属灵大麻风的病症，帮助我们能够合适的处理这些问题，让你的教会一直是一个圣洁的教，是你可以安息的地方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